为爱，山川为然。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行止决定实业，实业决定格局，格局决定命运，命运决定未来。让职场心理助你成为标杆领袖。
你好，我是刘冉，很开心又在今天这期的心理驿站跟你相会在空中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个真实的案例。秦女士跟她的丈夫相隔十里地，那么经外婆家的邻居介绍，两个人见了一面就结婚了。婚后生有两个娃娃。结婚的时候两个人相互不了解，也没得那感情。婚后妻子才认得这个丈夫相当的懒，也爱不正，还好好喝酒赌博。结婚十年，秦女士好好遭这个丈夫的打骂，丈夫甚至挟持秦女士跟邻居交往，也不让她回娘家，经常为小点事情就劝酒相加，尤其是在喝了酒以后更是打得厉害。秦女士好好领着娃娃到处躲藏。那么针对秦女士的情况呢，一共有三个步骤。首先就是要对秦女士受伤的程度进行一个初步的断定跟处置。其次呢，就是对秦女士遭受的这个家庭暴力进行了解，接得起就是做出一个评估分析。那么先来看是咋个来评估她的受伤的程度。那么首先就是要征求秦女士的意见是否报警。那么经常的出警记录可以作为将来离婚或者是其他司法处理的依据。那么对那些非常严重的家庭暴力的伤害案件呢，就不需要征求他的同意直接报警，因为这一类严重的伤害案件已经不是自诉案件，而属于公诉案件了。另一方面就是劝说秦女士对身体伤害进行治疗。那么如果不是很严重，只是简单的皮咬伤，那么就可能就是拿点医药呢这些来处理一下伤口，贴点胶布这些。那么如果伤害的严重，就要劝她去医院治疗。那么为了防止意外的发生，那么就要有人来陪着她，而且了嘛要保留这个医疗记录，这一点是相当重要呢。虽然这个医疗记录的证据缺微信，也许没得出警记录那么强，但是它是真实的记录了家庭暴力受害者所遭受的伤害程度跟频率，对今后有可能用于呢司法手段解决家庭暴力问题具有很重要的意义。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对秦女士遭受的家庭暴力进行详细的了解，一方面体现对这个求助者的尊重跟重视，另一方面这个是真实了解求助者的必经之路。切记就是犯那种经验主义的错误，要懂得每个人都是特别的，要有针对性的对待每一个求助者。接下来就是做出一些的评估分析。那么首先这个家庭暴力的原因是在哪样，比如说这个秦女士回顾这些年的情况，认为丈夫脾气不好，爱喝酒，在家又不干活，出外打工又因为这个没得那玩品，只能干粗活，也挣不着钱，过后呢就回村，那么在村子上也一样也不干。那么秦女士的丈夫说自己当然是因为喝了酒，加上秦女士或者是娃娃不听话惹住她了。那么这点从一个心理需求的角度来看，每个人都可能有一种强烈的不满足感，由于男性呢又总是以强者的身份出现， 所以他们更容易产生一种权力欲来解决冲突。那么只有当男性使用暴力的时候，才会感到安全有权威感。那么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看呢，认为这个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拥有的工作机会比较少，那么沮丧的程度就比较深，再加上贫困、缺乏资源或应付技巧不高等等，那么就使他很容易产生这个婚姻的冲突。当压力和紧张达到一定的程度，就会产生家庭的暴力行为。那么正是由于秦女士的丈夫在社会上没得那成就感，经济地位和这个社会地位低下，所以呢在家里面用暴力来满足自己的权威感。另外从这个交换的理论来看，秦女士的丈夫在她多年的施暴的经历当中，没得着来自于家庭社会应有的惩罚，这个也使得他在这个家庭当中毫无忌惮的使用暴力。但是秦女士的丈夫长期实施暴力的根本原因还是头脑里面的传统观念，认为娶来的媳妇买来的马，让我骑让我当，女人就应该顺从服从男人。正是由于这种观念，使得他在使用暴力作为愤怒的表达方式、解决问题的手段的时候，只是把自己的妻子、娃娃作为对象，而从来不敢对妻子、娃娃之外的其他人使用暴力。可见，他的施暴行为是有选择的理性行为，喝酒只是个借口。亲爱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我们的节目是晚上9:30到10:00，频率是31公尺94.5千赫，31公尺94.5千赫，欢迎大家天天收听，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受屈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你为我所预备的，超乎我所看见、所听见，超乎我心里所想。赏赐的是耶和华，受屈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你为我所预备的，超乎我所看见、所听见，超乎我心里所想。我选择爱你， 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你为我所预备的，超乎我所看见所听见，超乎我心里所想。我选择爱你，爱你，我选择一生跟随，就算失去生命所有，我依然选择这是我的选择，选择爱你，这是我的选择，一生跟随，这是我的选择，选择爱你，这是我的选择，一生跟随。
告别软弱，迎向健康，爱你一起探讨身心灵健康的秘诀。爱在人间，祝你活得健康。
欢迎收听由明安为你带来的身心健康你我他。
大家好，我是明安，欢迎你收听身心健康你我他。我想问问你，你可是一个害羞的人，当你要去参加一些重要的社交场合的时候，你可会出现流汗、发抖、呼吸急促、脉搏加快、面红耳赤、舌头打结、说话结巴，你不敢双眼去看着别个人，你也不知道咋个跟人找话说的情况，甚至你想第一时间赶得跑回家烧去。如果你有以上这些症状，那么表示你可能就是一个害羞的人了。每个人都会有害羞的时候，可是有些朋友那害羞情况非常的严重，他们在逃避与陌生人交往的场合里头，只能在与熟人面前表达他们的真的心情，他们生活上不敢表示自己的意见，同时也不敢与人唱反调，因为他们缺乏自信，他们也没得办法在众人面前畅所欲言，他也没得办法与别个展开
和谐交往的关系。退缩呢，固然是这些害羞人士在人面前表现出来的态度，可有的时候害羞也会让某些人做出极端的反应，比如说摆出了一份闷闷不乐的样子，甚至故作有气质，或是他的举止浮夸惹人注目，借此小丑来排解不知所措的感觉，同时心里想着别人正在暗中呢取笑他自己。虽然在传统的东方文化当中呢，我们会将害羞视为淳朴真诚的特征，但是在工作场合里上，如果你有害羞的性格，可能会让人错失展现自己能力的机会。一般来说，害羞可能带来的弊端包括使人不敢与陌生人去接近，减少与人交往的机会，使人不敢表达自己的意见而丧失个人的权益，使人神经过敏反应过度，使人增加依赖之心而无法培养独立的人格，以致使人常常因紧张而临场表现失常。既然害羞呢让我们的生活受到这么大的影响，那么呢我们要想想办法找个克服这些害羞的心态。说到要克服害羞，可能有些朋友也会说，我天生就是个很内向的人，所以我想我没得可能可克服害羞。然而呢，我要告诉你，并不是一些说法有很大的说服力，因为一个人除了分内向外向，也有分有自信呢和没得自信呢。我们要知道，一个人内向并不等于一定就害羞，一个人外向也不等于他与人相处的时候就一定有自信。我们更不可以说我天生就是这个样子，我是没得办法改变的。我们至少可以做一些事情，改变一些想法和态度，帮助自己去改善这个害羞的问题。害羞呢，是与人相处的不安、焦虑。这种不安、焦虑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害羞的人有极端强烈的自我意识，同时对别人也有某些偏执的看法。比如说，他觉得别人每分每秒都在留意他自己的行为举止，且随时准备好评论自己。所以当我们要克服害羞的感觉的时候，就要先清除一些负面的不合理的看法，而且其中要清除一个想法，就是觉得全世界都在留意着自己。人都是比较自我为中心的，假如一群人一起拍了一张照片，拍了一个合影，那么当这个照片冲洗出来的时候，每个人看照片呢都会很自然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找找相片上的自己。所以我们不要太在意，因为我们是多少人的注目，因为事实上没得人会太注目于别个，正如你不是时时刻刻都在注视着别个、评论别个。或许当你在感到紧张的时候，别人也一样感觉到紧张，大家的感受实际上都差不多。所以不要太在意你自己的表现如何，也不要想想别个都很自信，只有自己最没得自信。当我们和别个同样怀着一样的看法的时候，就不会想到我要保护自己而攻击别个了。提到自我意识的时候，自立自灭也很重要。咋个说呢？就是小心自己对自己说了些难话，不要说看看你又要出丑了，你还不如给自己关起来的。常常对自己说这些负面的话，不见得能够帮助你更加坚强，反而要给自己打气加油。例如说，我现在很紧张，不过一定有进步了，起码我敢出席这种聚会，或许我可以先熟悉的人聊一下，当我感觉良好的时候， 我在个尝试和新朋友去聊聊，或许对自己说加油，我相信我可以勉强应付的过关，又或者我也不是害怕跟人相处，起码我和哪个哪个在一起的时候就觉得很自在。你要晓得，没得一个人生下来就知道该咋个跟别个相处，我们好些社交技巧都是学习和练习得来的。在学习的过程上，我们要容许自己有失败的经验，当然我们有时候学习的技巧也是能够帮助我们学得好一些。比方说呢，我们在脑海上演练，脑海上演练就是先在脑子里面打个腹稿，就像想象一下实际的情况，在那情况下我做那样说那话，有了预备心情就会平静很多。例如呢，在你要打电话给一个人之前，你想想等一下你要对对方聊些那话题，你要说那话，这种想好的一下你再个行动，你就会感觉你比较自在一点。你又可以试着你幻想自己正在参与的一项社交活动，有一个人正坐在你的身旁，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想想自己亲切呢向他问好。比方你说你好，你可是小王小李，这个是我第一次参加这种聚会，你可是第一次参加。当然如果你是个害羞的人，当时想想就会让你觉得会有压力，或许呢有些时候其他的情绪会影响你的发言，但是这个时候呢你莫怕，你要在脑海当中呢多多的去演练几次，直到你自己对这种画像的情况不再有强烈的情绪反应为止。当你对画像的情境不再那么敏感的时候，在实际生活里的情境就不会对你造成很巨大的压力了。在实习脑海演练的时候，你也可以将自己想象成一个你自己很佩服的人，他就是你行为表率的模范，你想象自己就是他，那么在某些场合他会咋个讲咋个做，然后你就按着想象中他的做法想法去说。假如你在实际生活场所下做得很好，就给自己一些奖赏还有鼓励。所谓呢熟能生巧，多多那个参加一些团体活动，增加与他人接触的机会，然后练习在别人面前说出自己的看法，这种方法是帮助你自己克服害羞的方法之一。刚开始后练习可以做一些难度不大呢，可以积累正面的成功经验。你想和朋友通个电话，接下来是探访邻居或是熟人喝杯茶，再接下来呢主动的约一些朋友一起参加一个小的聚会，之后才是你自己一个人去参加规模较大的聚会。总之呢，一步一步呢慢慢的来，不消极。此外呢，可以多和一些个性开朗的同辈呢朋友还有亲戚来接近，让自己感觉到轻松自在。这些呢都是改善或者突破你害羞表现的一些建议，希望你能够踏出勇敢的第一步。那么接下来又该咋个整呢？你一定要留意我们下一次的节目，下一次我会再介绍一些让你更加喜欢听的方法。好，我们下次再会。
我们的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大是大小的大，有是有没有的有，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信封面注明爱在人间， 六燃烧就可以了。
求你赐我悟性，我好遵守你的戒律，我要一心谨守。诗篇119:34。
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下人间。
耶稣，我感谢你，你照亮了我平凡的生命。主耶稣，我爱你，让我每分每秒和你在一起。主耶稣，我仰望你，你带我走过每一个脚印。耶稣，我爱你，直到世界的尽头我也愿意。主耶稣，我荣耀你，你流尽宝血换我的生命。主耶稣，我爱你，如果没有你一切没有意义。
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李永然，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下人间。
主耶稣，我荣耀你，你流尽宝血换我的生命。主耶稣，我且没有意义。主耶稣，我敬拜你，所有的赞美荣耀都归你。主耶稣，我爱你，不会让你白白牺牲了自己。